居住在悉尼的 Jesse 今年37岁，就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本月初，他在主动咨询了自己的医生之后，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在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时， Jesse 表示自己是在比较了阿斯利康疫苗的罕见副作用风险和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之后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也很乐于和听众分享自己的接种经历。
为什么会去打疫苗呢？就是最近因为新州这边的疫情挺严重的，然后从六月尾 lockdown 那个封城到现在一直没有好转，每天的数字都在往上走，然后就慢慢的就发现这个 Delta 这个病毒好像靠封城是封不住的。我觉得疫苗是唯一的出路，然后疫苗肯定是要去打的。那现在政策就是40岁以下的人只可以去选择 AZ 的疫苗，这是唯一的一个疫苗是可以供我们去选择的。如果你要去打别的疫苗的话就要等很久，然后作为40岁以下，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打得到。如果就只说为什么打 AC 疫苗的话，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唯一的疫苗我可以打的。副作用的话，我也知道现在这个血栓的问题好像被放得挺大的，所有的人一谈到 AC 的疫苗就觉得这个血栓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只能想到这一个问题。但对我而言，我就觉得打疫苗是当务之急，因为Delta 这个病毒的杀伤力好像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又是要感染小孩，然后也能看到那些20岁30岁40岁的年纪的人都有死亡的病例再出来。我的目标就是觉得我要尽快的去打完那个两针。在我看来，我的观点一直是 AZ 和辉瑞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非常有效的控制 COVID 的一个疫苗，他们的效果出来的数据都是几乎是一样的。那个血栓的问题，我不是说一点也不怕，因为大家到处每一天都在说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读那个数据的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概率很罕见的一个副作用。我是觉得要看现在的情况，然后要全面的去科学的分析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利大于弊的一个当务之急应该做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就很毅然决然的就是上了网站去注册了那个 AZ 的疫苗，然后它是非常的快，今天去注册，我第二天就打到了。
那你之前咨询过吗？或者是参考了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对，我是打电话问过我的 GP 的我的家庭医生，他是很支持很主张只要你现在可以去申请打疫苗你就一定要去打疫苗。那40岁以下的人群只有阿斯利康的时候，阿斯利康当然是可以打的。然后他和我说他自己打的也是阿斯利康，他可能年纪蛮轻的，我觉得挺放心的。然后他说我有问他就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导致这个血栓的副作用，他说现在是没有一对一说是这个情况会导致这个副作用，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小概率的事件。那如果说你身体之后真的是会发生有很不适应的或者很不适的一些症状出现的话，就及时就医那就可以了。和 GP 聊完之后我也没有想很多，然后我就去注册了。
那家里人会跟你说你还是等等再想想别的，会不会？
因为在这边我老公因为当时正好不在澳洲，所以他在中国，然后他就打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疫苗，就是中国的疫苗。然后在我这边的话，就我女儿和我女儿现在是11岁，她也没有疫苗可以打。然后她倒是跟我说过，说妈妈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打辉瑞，我说太久了，要等到年尾呢可能都不知道打得到打不到，这个现在这个外面威胁性太大，然后你又没有疫苗可以打，如果我得了全家就会都一起得。所以我觉得为了保护好自己和家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一定要尽快去让自己完成这个疫苗的接种。
打针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打针的过程是很顺利的，比如说今天注册好以后第二天可以去打，全部预约好，我跑到那边在门口可能等了10多20分钟，因为也是有一些人在排队的，虽然说有做了预约但整体人不是很多，可能整个流程我能看到的应该也就30-40个人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在那边打。然后差不多10多分钟我就轮到了，打的过程基本上就1分钟吧，他就跟你核对一下你的信息，然后跟你说一下这是阿斯利康的疫苗，然后打完就好了。 他会发给你那个打完以后要注意的那些事项，是政府统一的一张小的纸条，然后上面写的很具体，常见的副作用，非常常见的副作用和不是特别常见的副作用，然后还有他也提到了这个极其罕见的这个血栓的副作用，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非常详细，你都可以读一读，然后自己回家好好休息就是了。
那之后几天你觉得紧张吗？会不会时不时就把那张纸拿出来看一下，我有哪个副作用对上了，或者是会去核查一下那个血栓的副作用有没有在我身上发生？
其实去打的之前还有一点点的小紧张，真的这一针打进去以后，其实也就还好，因为打都打好了。但是然后回来以后，倒是在等待副作用出现的时候，比副作用真正来的时候更紧张。然后我觉得可能那些常见的副作用是非常常见的。我和很多朋友聊过，但凡打过那个新冠病毒疫苗的，都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就是头痛啊、肌肉痛啊、有一点乏力，然后人觉得很冷啊，就是一些类似于像发高烧的那些感觉，但其实也不发烧。所以当这个感觉来的时候，我是下午1点打的，差不多到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是真的这个副作用来了，我被冷醒了，睡觉睡得被冷醒，然后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冷，好是不是发高烧了？然后一测也没有，觉得这一定是副作用，然后我倒是非常非常放心。因为这是我的副作用在最最最最常见的副作用里面，然后我就吃了2粒 Panadol，然后就继续睡觉了，所以其实还好啦。然后到第二天，差不多24到48个小时过后，这些副作用就自己全部都跑走了。
嗯，那么我们也知道最近的一些消息啊，就是莫德纳疫苗马上就要在澳洲使用了，那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目前辉瑞疫苗紧张的情况。你其实是在莫德纳获批之前去打阿斯利康的，那换作是如果是现在的话，你还会做这个决定吗？会不会选择就是等一等，莫德纳已经到了，过一个月可能我就可以有可能打到了。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莫德纳来的话，他的政策会不会变，会不会对所有的人都开放？如果说，还是按照年龄来分，如果说40岁以下的人，还不是很清楚的在时间线上什么时候可以打到莫德纳或者是辉瑞的话，我是觉得我应该不会改变我的选择，因为就像我说的你要考虑你什么时候可以打完2针，第一针和第二针之间都是要有间隔的。当时阿斯利康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弊端，其实倒是它2针之间最早出来的时候要间隔12周，就是3个月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再加上如果它有这样比较一个比较罕见的副作用在那边的话，这倒是我觉得它没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第一针打好，等3个月以后，也许3个月以后我都可以打辉瑞了。那现在，那个 AZ 这个疫苗之间2针之间可以缩短到4周，和辉瑞和莫德纳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当然 GP 是建议我差不多6到8周的时间再去打，因为他一开始出来建议的是12周嘛。所以从时间点上，如果我现在已经打完第一针，那2个月以后，我就是2针全部打完，就是非常放心的。那如果说莫德纳来的话，一开始也不知道40岁以下的人可不可以打，还要再等1个月、2个月，那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阿斯利康的。